这里是原氏播客 Podcast 频道，现在收听的是原氏大特辑单元。我们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朋友一起讨论原住民族的公共议题，从原住民族的观点思考台湾社会的下一步。
今天呢，我们要来聊的是单列族民的议题。关于这个单列族民的议题哦，好，我这边帮大家很快速的来介绍一下，就是在两年前的时候呢，有七位原住民青年到这个户政事务所去申请身份证单列原住民文字啊，来登记族民，那却收到了这个户政事务所的拒绝啊。收到拒绝之后呢，这一群族人呢就提起行政诉讼。那在这个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呢，在这个过了两年之后呢，就这个其中的把杜拔燕一案哦，最近宣布了判决。这个判决结果呢，就是说这个户政事务所必须准予族人申请单列原住民族文字来登记族名这个请求。这个法院判决是说，这个必须是要允许的，不能拒绝的。就在11月17号这天哦，来自泰雅族的把杜拔燕啊，以单列原住民族文字的方式呢，完成申请登记族民在这个身份证上面，这是台湾第一张用这样子的方式呈现族民的这个身份证，史上首例。那什么是单列族民呢？那为何这个族人之前申请的时候又会受到限制？那这一次把杜拔燕又是怎么突破的？更重要的是，有了第一例之后，那其他呢？其他族人也可以去这样申请了吗？那如果还不行的话，又是为什么？那我们就一起透过这一集节目来认识单列族民的议题。邀请的特别来宾是我们史上单列族民的第一位法杜巴燕，我们欢迎法杜哥。
古乐乐平安，大家好，古拉曼特水罗卡西木古拉拉鲁木嘎法杜巴燕
啊，谢谢法杜哥，哇，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很荣幸。这应该是你单列族民之后
的第一个访问啊，漂亮，必须的，这第一次一定要给古乐乐，
来，真的感谢感谢，包含这个签的第一份这个来宾费，
真的
授权书，哇，
这个第一份授权书，然后用族名签了，以前我签这个所谓的这个汉字哈，音译的族名啊。我的这个宝这一个字啊，就二十画呢，
是宝藏的宝吗？中文字的宝藏的
宝，对，宝藏或珍宝或者宝贝的那个宝啊，
哎呦，
就二十画了哦、嗯、然后我就用这个单列族名的这个英文罗马拼音这个字写下去哈、嗯、以前那个胸口闷闷的，不闷了呢、嗯、舒服，
直接族名，
直接族名处理了，
哇，真的，我刚看你签名的时候，我心灵也是很多的感触，因为这个议题我们也是一直都很关注，哇，这个所谓的单列族民，我觉得在讲什么是单列族民之前，我们可能先讲一下这个原住民恢复族民的整个过程。当然我们 很重点的快速的讲一下，原住民族人本身就有自己的族民嘛，那曾经经历过这个日本时期，然后还有战后结束之后、嗯、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之后，然后其实经历过不同时期的族人被改这个名字，
是民国35年，
对对对，哇，真是精准日本人时期的时候我们就是取这个日本名字嘛，
对，
那这个国民政府来的时候就取这个汉名汉姓，
对，
那经历过这个时期之后，后面呢这也有族人在1980年代这个很多原住民社会运动的权益争取之后，那才有这个其中有一个是还我族名还我姓名的这个运动，
是，
然后族人才经过这个修法的过程，那才终于可以在身份证上面，原本被强迫改了汉名汉姓之后，也可以恢复自己的传统名字。但是呢，恢复传统名字的登记的书写方式呢，在身份证上书写的方式也只能写中文。
对
对，就像今天我们的来宾法杜巴燕之前的这个登记在身份证的名字上面就是写宝藏的宝，
对，然后杜德伟的杜、哎、巴西的巴，燕子的燕，你看是不是很凌乱，很凌乱的介绍，就大家会觉得说我在介绍我的名字的时候怎么好像在天马行空，这样一下是宝杜，然后一下又是香港的艺人，然后又是巴西踢足球，这样张小燕，这样我必须要这样子去介绍，让他们更快速的知道我的名字文字是什么啊，所以很荒谬、嗯、
这时候还会说、啊、那你是宝先生吗，
对，他们说宝、啊、那 饱肚这两个字又很像是我们何乐伟的这个谐音巴豆、
哦、肚子饿的意思，
对，他们会觉得说、嗯、哎，你巴豆腰呗啊，吃饱呗、嗯、这样子、哦、啊，吃饱呗是很好的祝福的意思、嗯、可是就说啊，你巴豆垮起来啊，你妈补一补一啊、嗯、这样子、哦、他们我就说、嗯、哎，你妈卡拜头了、嗯、我们大家都好朋友，可是我的名字其实很重要，
嗯嗯，
它是我们原住民族传统文化里面最重要的一环，你出生的时候、嗯、我们的耆老长辈就会给你祝福给你加持这样，可是套到中华民国的法律里面它就变成很荒谬的解释这样、嗯、怎么会这样，我也觉得很奇怪。
那我可以先认识一下
法度白燕
名字的意思，在泰雅族的命名文化里面是有什么特别的意涵吗？
泰雅族的名字齁就基本上是亲子联名，就是说父子联名，齁也有泰雅族的人是后面是加妈妈的，也有很少部分、
啊、
那基本上都是父子联名。
什么是父子联名？
就是爸爸的名字跟儿子的名字连在一起，可是爸爸的名字是在后面、
嗯、
自己的名字在前面、
哦、
像我的名字叫宝杜白燕，宝杜就是我、
嗯、
那白燕就是我父亲
啊、哦、OK，
所以宝杜白燕就是我的完整的一个名字、
嗯、
那所谓这个宝杜跟白燕的这个名字的词根、嗯哦、其实已经遗失了、
嗯、
丧失了，可是更多的就是说我们看到我们的祖先六辈、嗯、五六代之前、
嗯、
有一个大长老，他的名字叫做宝杜，宝杜他就是在我们部落里面非常踏实很认真然后很谦卑的一个人，他讲话从来不大声，可是做事比任何人都更有效率，然后长老叫他去做事情的时候他总是第一个完成这样、
嗯嗯、
交办的任务从来不会拖延这样，所以耆老就觉得说啊，既然我已经出生了，然后本来按照这个命名我应该要叫做另外一个名字、
哦、
可是这个名字在我叔叔辈已经被用过了、
嗯、
本来叫宝奈嘛、
嗯、
宝奈已经用过，那下一个轮到就是宝杜这样、
哦、
所以我就被命名是宝杜、嗯、宝杜他有一个加持祝福，
嗯嗯，
希望我像那一个大长老一样很认真勤劳身体很健康这样、嗯、一步一脚印这样、
哦嗯、
然后那个是我祖母帮我取的名字、
哦、
那宝白燕同样也是一样，就是说都是有加持的祝福的意思啦，大概是这样、
嗯、哇，所以这么深厚的一个文化，
对，而且都有按照顺序哦、
嗯也可以了解自己的家族的历史
脉络，
呵呵，然后也会更了解自己跟部落的连结，这个名字真的很重要，但当它变成中文字的这个
宝杜巴燕的时候，
对、嗯、就没办法体现出来，因为念的时候 就很不一样，就宝杜巴燕跟这个法度巴燕，对，就很
完全就不一样了。所以当我自己因为民国八十九年、九十年都各自宣布了我们可以恢复族名用汉字去拼字的这个传统姓名嘛，传统名字、传统族名这样，那我们就是举家全家人都恢复了
啊。
那恢复的时候，我们就在找什么名字比较吉祥这样怎么就因为已经我们已经陷入汉人思维了、嗯、陷入这个华语思考了、嗯、就是啊，我们也可以啊，我们是不是要去翻翻那个辞海啊、
嗯、
然后字典啊、嗯、康熙字典之类这样，然后去找一个比较吉祥的字这样、
嗯、
看起来比较好，那个跟原住民的传统文化已经背道而驰了、嗯、你知道吗，就是有
对跟刚刚讲的那个泰雅族的文化
完全他们是搭不上线的、
嗯、没错。
那为了符合政府的这个恢复传统的，我们还是勉为其难的拼了几个字出来这样、
嗯嗯、
那就去恢复，恢复了也用了二十几年，后来又变得是说你下面又可以、
嗯、
又有可以罗马拼音的名字并列这样、
嗯嗯嗯嗯、
哦，
是后来才可以再并列，
后来才可以并列、嗯、第一时间只能你用汉字去音译你想要恢复的罗马拼音的名字这样、
嗯嗯嗯嗯哦、所以这样刚听下来，其实宝杜哥之前原本的名字是汉名汉姓嘛，
姓陈，尔东陈、哦
哦、尔东陈，
天上的云、哦嗯、帆船的帆，我叫陈云帆、
哦、
所以馆长都叫云帆云帆、啊
哦、
有的人都叫阿帆、哦、我们都叫前面加一个阿、
嗯、
然后小帆的话就听起来很像很女性嘛，所以他们都叫阿帆或者是云帆这样、
嗯、
到可以恢复的时候我就要回复叫宝杜巴燕这样、
嗯、
然后宝杜巴燕之后呢、嗯、那就是哎，可以下面并列我又再加一个宝杜巴燕的罗马拼音这样、
嗯、哦，哇，你刚刚就也把我要讲的重点都讲完了，
还有一个就叫陈 云帆下面并列罗马拼音，
对对对对，
那是第三种，
对对对
对对对。
大概现在族人如果要恢复传统族名或传统姓名的话，嗯，大概就是这三种样式，啊，
对
对。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就是第四种，是其实也是很多族人期盼但更觉得应该是要使用的一种书写方式，就是直接单独的用我们原住民族的罗马拼音方式直接书写上去，
对，
就不要有中文写在上面，宝杜白燕就写这个
BAWTU 然后空格 PAYEN，
而不是中文的宝，
不是
巴西的巴，
杜德伟的杜这样，
对对对，
天哪，
不用这样子。但是现在在现行法规是不能这样子，但这个当然也有争议，这个法规为什么不能用这个族语书写呢？因为相关的规定上面，哦，有一个我们的名字应该怎么写应该怎么呈现，哦，是有一个法律规定的，那个法律就叫做姓名条例，那当然还有一个叫姓名条例施行细则。其实它在第一条就有写到，如果族人要用恢复族名去做身份证登记的话，可以用自己的文化的习惯。重点是在这个第二条，它就写到说登记名字的时候应该要用中文姓名，
对，
哦，写得很清楚，哦，那这个中文的字的来源呢，它还有规定，哦，应该是用这个辞海啊、辞源、康熙等通用字典或者是教育部编定的国语词典里面所呈现的中文字，从这个范围里面你去挑中文字来当做你的名字使用的这个文字来做登记，这样子。
它就是以汉文化去帮我们做一个框架了。
对，然后在第二条的第二项还特别在补充说明说，如果呢你想要用的字不在这个刚刚讲的这个范围里面的话，那就不能使用，不予登记，这样子。
对，
哦，这很强硬哦，这个。
可是呢，就是刚刚古乐有讲说我的这个主语发音的名字，就是我的名字叫做 Val Dubayan，那英文呢要书写就是 BAWTU， 这个 B 这个字，这个 V，V 它是浊音，就是混浊的浊，浊音，V， 在汉字的字典你绝对找不到这个字。你可以找到 Val 这个字吗？辞海也找不到啊，
光是用注音拼音都很难拼出来，
都很难拼出来这个 Val 你绝对找不出来。那把燕的这个把，我们的罗马拼音是 P 嘛，这个把这个字它是亮，很亮的这个音哦，把那我们可以用勉强用这个巴西的巴去做，这个巴跟这个宝这个字呢，在原住民的发音上面，一个是比较贴近，一个是完全发不了音，就有一点侵害到原住民的姓名权了，那因为国家说我们要尊重原住民嘛，对不对，我们国家语言发展法要通过啦，原住民的语言也是国家语言啦，那原住民的文字也是国家文字了嘛，
对，
那我们的姓名的权利就应该备获保障啊。
那他在第四条算是后面修法的时候再补充上来提到的，他有提到说原住民或者是少数民族如果要用这个传统的名字去做登记的话，可以用罗马拼音来并列登记，
对
对，并列，他这边就提到了，所以如果你要恢复传统名字的话，可以，但是你的名字一定要用中文来呈现
为主，
对，为主。然后但是如果你还是想要用你自己的这个传统名字，要罗马拼音也就是英文字母啦，去书写倒也可以，但是它的呈现方式就是用并列的啊，就是比较是次要的意思了。
对，那在这个身份证，我们实际上看到身份证的上面呢，
对，
汉字哈，就很大，字很大，罗马拼音哈虽然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可是那个文字很小，几乎看不到，你知道吗？那所以呢我们就觉得说那个大小也差太多了吧，你如果说是你尊重原住民的话，至少字要一样大，
但是在如果是原住民族人，原住民族人如果他有恢复族名的话，那他在他的身份证呢，在左边姓名的那一个栏位呢，他就会是呈现，如果他是只用中文去呈现他的族名的话，那他就是中文上面，比如说就是宝杜巴燕这样子，
对对 对， 对，
那大家很希望的是不要有中文了，然后就是只要有那个罗马拼音，
对，
我们的族语拼音的那个书写，这样就好了。
当时呢其实提诉愿、跟户政事务所、说我要单列族名的时候、那他们是驳回吗？驳回就是说你的名字一定要有汉字这样、他们就是用姓名条例第二条最主要的这个主张、就是说你必须还是要有汉字这样、其实早就在107年到还是108年忘记了，在立法院的时候内政部有讲说他们不会硬性规定说原住民一定要用汉字这样、只不过一直没有施行。他是在回复立法委员的质询答复的时候他讲说我们不强制硬性规定了、可是一直没有去做下一步的动作、所以呢后来就有一群年轻人就想说那不然的话我们就去申请我们要单列族名、然后如果被驳回的话我们就直接打行政法院的诉讼这样、所以就有几个年轻人去诉讼，那我也是其中之一个、跑了几趟诉讼跟法官不断的去陈述原住民的所谓的主张跟权利的时候、我甚至跟法官提出一个论点，就是说你现在说口口声声说尊重原住民族，那包含这一个我们的蔡英文政府一上任的时候就跟原住民道歉、过去曾经做了很多、伤害原住民的事情，所以上任第一件事情跟原住民道歉，那就代表你尊重原住民族。那为什么连我们最基本的名字要让大家认识的时候都有一个强势的文化想要企图去覆盖原住民的文化，就是发音上面你就要让我可能会被覆盖掉嘛、是不是直接从名字上面你就可以去做到一个最基本的尊重。我就说如果真的没有办法让我们单列族名，我曾经跟法官说你让我汉字音译在第二行、我单列族名，族名在第一行可不可以、直接做调换，
还是并列的状态？
对，还是并列啊、我们还是属于第三种并列方式、只不过第一行跟第二行调换了。以我是原住民本人，如果说我没有单列族名的时候、可是我这个罗马拼音就是原住民的拼音方式包含罗马拼音，那其实这个部分你知道如果让我变成第一行的话，我就觉得你尊重我、我就觉得你没有想要覆盖我的原住民族传统发音的这一个文化母体、那我就觉得你尊重我。我甚至跟法官讲，法官没有回应了、可是那个散打人员呢，就把我的就把他打进去
法庭的那个记录的、就是、先列入一个法庭的记录。
对，我的意思是说就算你我们没有办法一步到位，我们是不是可以逐步的进步优化。所以没有想到我胜诉，我也觉得蛮开心的。
提到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不是去申请就马上通过，是还经过了这个诉讼的过程。所以当时两年前法度哥是先去户政机关申请写说、我要改名字，
对、
我要恢复族名，
对，
然后那个名字的族语拼音写
是
法度白燕这样子，
对，
结果被
户政事务所驳回、对，驳回的原因就是刚刚我们有讲姓名条例这个部分
啊、没办法帮你做这样子的书写登记这样。
对，他说没办法、我们主管也是没有办法这样，他们是用正式的这个公文做一个回复，然后用书信直接寄到你的家里。
OK， 刚刚有提到说是当时串联一群青年，
对，
然后发起族名的运动，
对，
当时是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件事情呢？
其实这个名字、一直都是干扰我们原住民很久了、就算我们恢复到所谓的传统姓名，就是刚刚讲的三种方式，
对，
汉姓汉名加下面罗马拼音的名字，或者是说你恢复原住民传统名字的音译的汉字，第三种就是你恢复原住民族的音译的汉字并列罗马拼音，这三种嘛，对不对、但是呢无论哪一种，比如说你汉名汉姓下面的罗马拼音，人家说你下面那一行是什么、他你下面那一行是什么、他们不会说你下面那一行名字怎么念，不会哦、书写的时候呢我们很想要签罗马拼音的字，人家说不行这样，所以我们就想说发起一个运动、我们只要原住民族的文字、音译的这个系统的这个单列在身份证上面的注记，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小孩子未来说我有一个祖先，我有一个阿公或叫阿嬷，他叫做宝度这样，其实跟我的宝度就不一样了、我们的语言也会消失啊、所以我们就发起这个运动在2021年的时候、
两年前的时候，
两年半前、对，
然后我有印象那个时候还在内政部的办公室门口
对 对
开了一个记者会
，对，
那时候还在疫情的时候
啊对真的
真的很辛苦，等于说真的是有一个策略的 发起一个行动了，就是大家已经凝聚很久这样子的一个共识了，也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不合理是很多人都觉得应该要去改变，去推动这样子当地族民的一个政策的改变这样子。
而且那一阵子有一个就是商业的活动啊，就是
发生了什么事啊，
有一间餐厅啊，他们就是说只要你的名字有鲑鱼这两个字，
哦我想起来了，对对对，
你就可以免费吃一餐，不管你这一餐多少价位，
哇，都是轰轰烈烈
零元，就一堆人哦，就把名字直接改成鲑鱼啊，什么鱼什么鱼这样，
只要名字里面有鲑鱼就可以免
费
的
吃，免费吃到饱，然后这一餐就算10000块你也吃饱，
而且那个名字是真的要去出示身份证哦，证明你的名字里面有鲑鱼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去户政事务所换，就是我叫陈鲑鱼，我叫李鲑鱼，然后龙虾泰国虾这样子，我想我鲑鱼吃到饱这样子啊，很奇怪的名字，然后呢哎，结果很轻松就可以换，换完了以后吃完了以后他又换回来这样，所以这个主流社会以汉姓汉名为主的这个命名方式居然可以那么的 free， 那么自由，那原住民要用自己的名字还要打诉讼，是不是一件很吊诡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这样，
所以那个时候在2年半前先去户政申请，用当地族名提出这样的申请，然后被驳回之后就以这个驳回去提出行政诉讼，
对，
所以当时是刚有提到是一群青年一起做这件事情，所以那时候是分了好几份嘛，
因为我们都是自己个人先到所属户籍地的户政事务所去做这个动作，所以每个人去做的动作不一样，那我就是属于比较那种我可能个性稍微比较急一点，
是，
所以我就是第一时间先去做，然后也回复的时候我又再去做一个诉愿申请的一些文字的文件的备齐，其他的同事伙伴们他们时间刚好比较集中，那我就是我的时间比较快，所以我就是单独变成一案这样。
OK， 所以大家就是不同的状态，然后不同时间分别的去提出这个行政诉讼的流程。
对对对对对。
那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嘛？
找律师啊，我们就
说。所以你还在，所以你为了这个申请名字还真的找律师，然后去打这个行政诉讼这样。
对啊，我们就找法服律师啊。
哦 ，OK，
找法服律师之后呢，就我们之前还有是有一些费用，我们自己要先交。
哇，这个真的好辛苦。
对啊，我就想说不可能的任务，然后我们还要交钱这样，然后我就是还好。我还有一点私房钱了，我就先交
哇，所以然后后来还上法庭，
还上法庭啊，每一次去高等行政法院的时候我都觉得是上一堂这个司法这个素养的课程，对我就觉得我去上课这样
修学分，
修学分，对对这个就是 EMBA 啊的类似，
因为可能很多人不是包含我自己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上法院打诉讼的这个人生经历啦，
是，
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上法院到底是怎样的状态，所以宝珠哥你为了这个申请名字，然后你是提告的这一方，
对对对，我是原告，
那你告谁？
我告芦洲区户政事务所，
新北市芦洲区的这个户政事务所，
所以他们每一次都是由主任或者是说由他们的同仁啊承办人啊来，每一次来都是两三位，对，我们只有点头，我们没有交谈过，我们就点头一下。
那他们也有找他们的律师，
有，他们有找他们的律师代表啊，就是他们的法务代表啊，然后去解释啊，为什么会
为什么驳回你，
为什么驳回我，就是我们就是双方都会陈述个人的一些主张这样
啊。你提告的这一方就是也就是法度哥这边要向法官说明说我为什么要提告这样子，然后被告的那一方也就是新北市芦洲户政事
务所，对，
要去回复说，他们反驳提告的原因的理由是什么这样子。
对，其实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因为我的诉讼代理人是林敏清律师嘛，所以他非常非常理解宝度想要就是我自己的想要的主张，那基本上我们的主张都一样，就是从人权的角度出发，姓名权跟人格权 好，你必须充分去做一个保障。那其实我们不管是宪法啦，不管是其他的什么原基法里面，都有相对的保障，就是说、哦、我们要尊重原住民啦等等的这些相关的权利，两公约也都有讲、哦、我们必须去、就是尊重、原住民族的各项权益这样、哦、那姓名是最基本的保障啊、那你就应该按照我们想要的形式去做一个呈现啊、发音的形式啊，哎，这个最基本的吧、你让我们的发音都变了一个调这样子，好，就是变成是说我们原住民的每一个族群每一个发音每一个文字好，每一个语言都不同呢、我们已经可以用一个叫做罗马拼音的系统啊，去呈现我们的语言文化了。某几族是不是在罗马拼音之列，他们有自己的发音系统的、对不对、政府如果说你可以做到，你就应该要保障我们这一个权利，而且是让我们可以用我们想要的发音的系统的文字去做注记才对。
但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原住民语言是国家语言呢？这个是也是有法律的依据来由。那他在2017年的时候，台湾通过了一个法律、叫做《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那他在第一条就写到，原住民的语言呢，各族语言都是国家语言。当然，这个原住民族呢，现在呢，它是在这个官方认定的16族，也就是泰雅族啊，然后阿美族、排湾族、周族这些
是、
的语说的语言族语、都是国家语言的范围。那后来在2019年的时候，又通过了另外一个法律，叫做《国家语言发展法》。在第三条，他提到这个所谓的国家语言呢，是指台湾固有各族群使用的自然语言，还有这个台湾手语，都在这个国家语言的范围内，所以也包含了客家、客语、闽南族群所谓的这个
合洛维，
或者是台语也好，或者是这个台湾闽南语也好，使用的这个语言也在这个国家语言的范围内。
是，
对，而且还提到在第四条还在加强提到，这个所有的国家语言呢一律都平等，国民有使用国家语言而且不受限制不受歧视的这个权利，这样子的一个法律，在这2017年跟2019年分别通过这法律呢，也成为法都哥在这次诉讼的时候
对
引用的很重要的这个法律依据。
没有错，这一个法源是我们在主张我们原住民族想要用单列族名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依据。既然已经通过了，那看起来这个保障这个利益是非常良善的，美意感觉政府非常有诚意，但是呢我们真正要去登记的时候还是不行啊。
对，还是不行啊。
所以等于是说法跟法相是有抵触的。
法都哥刚有提到一个重点，这个原住民文字也在这个国家语言的范围内，因为这其实也是很多人会挑战的。也就是说虽然刚提到的这个不管是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还是国家语言发展法，虽然有说这个各族语言都是国家语言，但是那写的文字你们原住民写的那个族语化成文字的时候是用罗马拼音嘛，
然后
对用这个族语书写拼音这样子，然后就不是中文啊，对，这不是我们通用的这个文字这样，那这个也算国家语言吗？这很多人都有提出挑战。但是呢这个部分这个在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里面就有提出解释，也有提出回应，而且在法律明定的范围内，他在第二条就有写到说，第一条里面先写原住民各族语言是国家语言嘛，然后他在第二条的时候再补充说明说，所谓的这个原住民语言呢，还包含了除了我们说的这个话之外，还包含文字。
没错，
对，他法律写的这个说明是用原住民族文字。那什么叫做原住民族文字呢？就是以记录原住民族语言的书写系统
呀。对，
等于说我们各族不管是排湾族的语言书写系统啊，还是泰雅族还是阿美族，这个书写的文字也都在国家语言的范围内。所以也成为了这个法都哥在诉讼的时候提出的一个
主张，最主要的一个源头。就是有一些朋友们不是非原住民朋友就会问说，那你们的文字的来源是哪，依据是哪里？我们现在有族语认定认证哦，
对，
初级、中级、中高级、高级、优级哦，其实我们都有一个所谓的文字系统。好，从发音，从这些文字的编排，好，还有一些文章的叙述，我们从母音子音，好，我们都已经把它列出来了，很清楚，所以 我们每一个讲的字，它都可以从这个拼音系统里面做一个完整的陈述，那个就是国家所认定的原住民文字的一个基本的最重要的来源。
我们会诉求说要用当地族名，用这个族语拼音去呈现我的族名，除了是发音要正确，然后这个意思不要被扭曲，除此之外呢，它也是一个人权的一部分。
对，
你刚还有提到说这个有也符合这个国际两公约，然后还有这个什么宪法，
对，原基法，
对，还有 原住民基本法相关的保障。 对，还有这是一个人权价值。为什么你们会觉得说这是一个人权，用族名登记自己的，这是一个人权的一个范围？
其实台湾我们大家都知道，这几百年来原住民族的命运都是非常的悲哀的，都是一直被不断的殖民统治，然后不管是所有的主权都是不断的退让退缩，土地的权利也是一样。我们有看过一个台湾过去原住民传统领域的地图，那个面积本来这绿油油的一片，现在都变成点点点状的呢，全部都我们的土地都丧失了呢，都变成原住民族保留地呢，都不是我们自己的土地呢。可是我们在那边生存数千年来，我们的名字也是不断的改变啊，就像古乐乐刚刚讲的，就是说我们之前还有叫哈纳狗的啦，伊基肉的啦，日本名字啦，从这个名字来讲，就我也知道说我真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人权嘛，我们的人权应该是受到保障的。你不能觉得你是强势的族群，你就不能让我叫我自己的名字这样，一切这个从人权的角度去出发，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做一个相互理解跟相互的包容这样。
法度哥，你在法庭主张你的这个诉求的时候，然后被告的那一方，也就是新北市芦洲户政事务所，他们反驳的理由是什么？为什么他们会觉得不要用当地族名？
其实他们就是以官方的过去的文字啦，就是说其实我们在提这个行政诉讼的时候，他们就是以法源，他们就去找法源，就原本姓名条例的这个法源，就是姓名条例第一条跟第二条这个部分，他们一直在
引用这些相关行政
无限轮回
就是，不是说我不愿意哦，是法律规定这样子，我作为一个公务机关，我就是依法行政这样子。
他们有一个备注哦，就是有一个备注，其实他们是认同原住民族群文化的。他们说我们是尊重以及认同原住民族群文化的这个命名权的，可是我们的法源上面姓名条例有这一个部分，所以爱难从命这样子。就是说比较没有办法，说不定未来有机会可以，可是现在目前可能没有办法，就是一直鬼打墙嘛。那这样子好像就觉得鬼打墙就没事了这样。
我在查这个相关资料的时候，我也很好奇，因为这个户政事务所主管机关就是内政部嘛，
对，
那其实内政部对于这个相关的当地族名的诉求曾经有过几次公开的回应了。第一个是在2002年的时候，很久了，
很久
将近20年前，这曾经有回应过，他说他们在2002年的时候有发过一个函释，那上面有提到说考量整体社会的这个便利性，只能同意原住民的族名的呈现方式只能用中文来呈现，不宜单独使用族语拼音。
对，
不宜使用的罗马拼音这样子。
对，
曾经有这样子函释，所以后来很多行政机关户政机关就也都引用这个函释来回应族人这样子的诉求。然后再来是也一个比较最近的，过了20年之后，在2022年，有一次在立法院立委有质询说，有一些立委其实也是支持族人对于这个当地族名的诉求，就是在这个身份证上面单独使用族语拼音就好了，不要再有任何的中文字。那其实有些立委是支持这样子的诉求的，所以那也把这样子的诉求拿到立法院质询内政部。然后当时内政部面对委员这样子的提问呢，他们的回应是说，他们担心这个社会大众不熟悉族语，那如果突然改变，如果说就使用这个当地族名的话，可能会造成大家社会各界在沟通跟识别上的困难，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应该要暂缓执行了。然后再来是很多啊，但就像法度哥刚才讲的，当面对族人当地族名这样的诉求的时候，就会引用姓名条例的第二条第一项，就很明确的直接写了登记名字必须应取用中文姓名这样子的一个法规的解释。
是他们就是无限轮回讲这一句话。我听了好几次了。
依据姓名条例二条一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所以当时那个内政部长、就是内政部回应委员的质询的时候，他们有讲，就是说啊，社会大众会觉得很奇怪啊，怎么辨识有困难呢、就不知道你是哪里人啊，
去这个银行申请开户头的时候，突然间啊，怎么这个名字是一堆英文字母这样？
其实银行，我觉得银行它可能比较不会，因为银行有也有很多外国人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很多公司的户名也有英文字的啊。其实我觉得银行倒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我觉得真的最重要的是就是我们的政府。尤其是我们的中央政府、内政部、户政单位，他有没有站在原住民族的这个角度去思考？你不能说多数人觉得你少数人哈，为了大众去牺牲少数人的这个权利，这样哈，这个是最糟糕的，这个就是霸凌啊，对不对？你们觉得你们大多数人觉得说啊，我们就可以决定你的生死了，对不对哈？你们要来配合我们哦，不然的话我们就不理你这样。这个就是一个大欺小的概念嘛，对不对啊？你只是美化这个说法，说哎呦怕辨识困难啦，不知道你是哪里人，怕沟通上有问题，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教育工作。其实像我现在已经恢复到单列族民的身份了嘛，其实我遇到的很多朋友是，他不是跟我讲说为什么叫宝度这样，不是哦，他是问我说要怎么念
哦，
他不是问我说为什么叫宝度，或者是宝先生还是巴彦先生，他就说诶请问怎么念，我就说太好了，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的名字叫宝度这样。所以他们在第一时间他们不会产生误会，也不会有刻板印象，也不会有先入为主，你知道吗？这种误会会浪费我们很多去相互认识彼此美丽文化的这一个时间，我们不要去花时间去产生误会，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就好好的去彼此学习彼此文化的美好，不是很好吗？
法度哥，这个诉讼其实打了两年半嘛，从一开始提出诉求到11月初的时候，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终于宣判了这个结果。那最后的判决呢，是对法度哥的诉求是有利的吗？他认为单列族民的诉求是合理的，并没有违背这个姓名条例的规定，所以他要求户政机关应该要准予法度哥当时提出的这个申请这样子。对，这是最后的判决的结果了。
是，
收到当时收到这样子结果的时候，第一时刻心情是如何？
宣判的时候是在11月2号就宣判了。
所以你们也是到法庭吗？还是你是收到书面？
10月中的时候结束我们的这个最后一庭就是辩论庭。
对啊，我想先问哦，总共开过几次庭了？
应该是4次还是5次，我有点忘记
了。哇，所以不是一次啊，
没有缺席呢，就是我们都是很认真去面对我们每一开庭这样。好，那我要把我的工作先去做一个安排这样。好，最后一庭是10月多，
就今年10月多，
10月中这样，10月中，然后宣判是在11月2号。那我跟律师的讨论是说，他说宝度你要不要来听最后的判决这样，我就说那一天我刚好有来宾这样，因为那一天11月2号是星期四嘛，我就说来宾也是都已经安排好了，我就没有办法去，不能牺牲来宾的分享听众的这个收听权啊，我不能这样子，反正还是会宣判这样。那一天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有很多种含义。第一层是宣判日，第二层是母难日
啊，
对，我妈妈的母难日，就是那一天其实也是我的生日。那律师就说，宝度，那你为什么不跟法官讲说我希望11月2号宣判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结果？我就说我不重要，法官有没有站在一个绝对的高度上面去认同原住民的姓名权，这个人权是最重要的，我根本不重要。所以到11月2号的时候，律师也没有跟我联络，因为他也在忙其他的，还很多手上很多案子，我们就觉得说应该70-80%我会败诉这样。
哦，就综合前面几次开庭的经验
的经验，
这两年半，
对对，有的时候我跟律师会分道扬镳的走，你知道吗？就是他去忙他，我去忙。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会特别开心，我说觉得法官这一次特别给我很多的好感这样，然后我们一起去吃饭，然后我们就去聊，或者是譬如说我送他一程这样，我们就在车上聊很多。然后律师一直说，宝度你要先好好的再平静一下，就是说你不能抱持太大，他等于是一直在给我打预防针， 怕我败诉的时候
做最坏的准备这样子，
怕我败诉的时候我会很难过这样、嗯、其实11月2号律师没有跟我联络的时候，其实我在家里很失落。
那个宣判是早上还是？
宣判是早 上,、哦、早上。其实我很失落，当天我主持工作完、嗯、就专业的态度面对完回家以后，我就看一直看手机，律师没有跟我联络。其实我当晚我是非常失落，失落到我没有办法言语，因为那一天是母难日、嗯、我没有任何的庆祝活动，然后我就是默默的过着那一天，就是太太陪伴在我身边这样、嗯、然后我们就是去
吃个饭这样，
然后我也没有跟我太太讲那一天宣判、
哦、
没有、哦哦、我们就是这样子过去，那个
家人并不知道这件事这样，
太太不知道、嗯、那可是他知道我打这两年半的官司，其实心里相对的有一点沉重这样、嗯、那11月6号7号的时候有好几个律师在第一时间，他们可能有看到那个就是公开的这一个就诉讼的文书了、哦、电子文书出现了。
11月2号是先宣判，
先宣判，
但是资料还没有公开。
对对对对、嗯、公开的时候是在6号还是7号的时候，就、哦、
隔了好几，隔了五六天，
隔了五六天、嗯、好几个律师、嗯，同时在那一两个小时告诉我说、嗯、宝贝，我没有想到你这一场官司你居然胜诉了这样、嗯、然后我就说、嗯、我说天哪，那我那一天我的那个悲伤，
而且还隔了好几天，
还隔了好几天我还悲伤一连，就是那惆怅了好几天这样，
比悲伤更悲伤的是，
对，就是结果换来的是就是我居然胜诉了，然后我不敢相信、嗯、因为一连串三四个律师跟我说以后，我才回头跟我诉讼代理人、嗯、林敏清律师大律师，我说、嗯、律师请问我们是胜诉了吗，他说、嗯、对是胜诉了，可是还要再等20天，因为要看芦洲区户政事务所要不要提告、
哦、
再上诉
还可上诉、
嗯、看他要不要再上诉，所以你必须要再等20天、嗯、收到公文之后的20天他们是上诉日，所以说等到他们真正确定他们没有上诉确定的话、嗯、也是11月底的事情了、嗯哦、然后后来呢、嗯、事情一出来之后在国会殿堂里面引起很大的讨论，委员就一直在问内政部说、嗯、已经胜诉了，你们可不可以告诉你们地方政府的户政单位说、嗯、不要胜诉，这个是法官都已经宣判了，我们要尊重原住民的命名权啊，人权最极致的展现就是尊重原住民，他们想要用的哪一种方式最美丽的方式呈现他们的文化脉络，就让他们呈现这样。内政部长就林佑昌就说我们会积极沟通，我们朝这个方向，然后第一时间沟通出来是芦洲区户政事务所不上诉，放弃上诉。
哇，完全确定这个胜诉是真的彻底胜诉这样子，
彻底的胜诉。然后当然媒体朋友也很关心嘛、嗯、那就问我说既然你胜诉的话他们也放弃上诉，那你什么时候要去回复这样、嗯、我就跟他们讲说我就在下一个礼拜的礼拜一我就会去申请这样、嗯嗯、诶，结果礼拜五的时候户政就打电话来了、嗯、然后我从来没有接过那个什么地方公所或者户政打电话给我，
主动打电话给
主动打我手机啊、嗯，他说宝贝先生，他说因为我们系统还没有弄好，所以你可以再隔几天再来嘛这样好、嗯、虽然我们还没有收到所谓的纸本的真的这个判决的文书、嗯、可是我们愿意协助你请工程师把这个格数先去做调动
啊、哦，这是那个芦洲户政
户政事务所就是为了尊重这个判决、嗯、也尊重这个原住民的这一个
文化权利，
文化权利、嗯、所以我觉得芦洲区户政事务所我觉得他们的主管也是非常的有同理心，我只能这样子说、哦嗯、那当然这样子做对他们好对原住民好、嗯、其实对这个民众跟政府的关系我觉得会相对来讲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件事情、欸、双赢吧、哦、原住民社会又有更多的一些期待，美好的期待这样。
哇，这个说到胜诉的这一刻原来中间还有这么多的心情上的转折。
对，其实我们、嗯、我跟户政单位也是沟通两三次哦，不只是只有一次两三次，就是说格数啦，甚至是我们在开麦之前的时候、嗯、有跟古乐乐分享，就是说、嗯、家人、哦、就是配偶、嗯、或是子女的父亲栏上面、嗯单列族名的这个回复也是会有，就是只有单列族名嘛、嗯、他们还要再去做一段时间的调动才能变成用电脑直接打，他说你如果要马上改、嗯、可能又要用手写、
哦、
叫工程师改、嗯、还要几天的时间这样、嗯啊、那我就说没关系，等他们有空他们自己会去换这样。
哇，所以在11月17号
对、嗯，
先去这个芦洲户政事务所、完成登记身份证是使用族语拼音当列族名的这个终于走到这一步
然后完成户政事务所的主任他还双手把我的身份证说恭喜宝兔你的新身份证已经印好了恭喜你这样很像
就跟登记结婚一样
很像登记结婚一样恭喜新人这样子那种感觉我就觉得当下我是 hold 住你知道我心里很激动
也是一个新的人生的开始
我真的是新的一个人生的开始因为过去汉姓汉名然后再转到原住民的名字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扭曲的汉字我一直以来我都不认同我内心是抗拒的、
对宝渡八彦这四个字
这四个字我内心是抗拒的就是好像一个石头压在心脏这样子我终于好像是解脱了、那个石头已经拔掉了那个真的通体舒畅的感觉、难以想象后来我在户政事务所有签一个文书就是我太太跟我小孩子的委托书、我就签原住民的族名的时候我好开心哦一个宝这个字、就二十画了你知道我原住民的这个族语的这个单列罗马拼音咻咻咻这样一下就三秒钟就写完了刚刚我们在开麦之前都是劳抱单这样子签我也觉得很舒服哎、
这个所以之后身份证先完成单列族名了嘛、那还有接下来还要再什么证件还要再去换吗
接下来就是驾照然后再来就是健保卡也要去换再来就是护照也要去换还有所有我的银行往来的银行我全部也要去换也是一个小小的运动的开始
哇等于说这些不只是在这个户政机关第一个
对
单列族名包含这个可能在健保局甚至可能在监理站
对
很多各家银行啊这些第一个使用还有护照这个在这个外交部的这些系统里面第一个单列族名
我相信政府应该会尊重我的这个名字、会让我去做跟动、不会让我去不能改变这样、我觉得应该是会顺利的、然后如果我换驾照、我也会更新资讯他说我换驾照了然后
对一步一步这样子
健保卡会、我换了健保卡了
哇所以像各家机关开始要准备迎来这个宝渡哥到时候去用这个单列族名的时候他们的系统是不是可以做这样子的呈现大家也是要去做相对应的修正呢、
对我觉得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所以我也不希望带给这个机关一些压力但是我会先用沟通协调的方式请他们加速去修正然后可以改的时候我们就马上去改当然我也不是说加速就是说一年之后你再来换这我也不能接受啊好，就是相互配合一个时间最快速的时间我可以去做更换的毕竟我照片也都已经准备很多张了、
新的照片证件照
是没错
现在法渡拔彦这个名字可以当列族名、但是这次的这个判决、目前也只能适用于法渡哥个人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啊，也就是说它只适用个案那其他的族人、其实现在是还不能依据这个判决去户政去登记单列族名目前还是不行包含我现在也不能去单列族名、就还是只能用这个中文
问题来了、好，我现在已经单列族名了嘛、
对
如果我儿子要单列族名请问可以吗他是我直系的我的儿子他要单列族名既然国家已经认同我单列族名了、我的儿子要单列族名请问国家政府你们会同意吗那如果我儿子不行、那不是很冲突吗
照理来说应该可以啊
对啊照理对不
对对对那就 我爸爸都可以了
对
为什么我是他直系儿子
那我们就已经原地突破了、就是他们两个是、我们就先假设嘛就很多种情况、如果可以突破的话那就他们两个就原地突破不用经过行政诉讼他们就可以恢复单列族名
不过刚才有提到啦就是目前这个判决的结果
还是只有针对我这个个案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小孩是很遗憾目前还是不行
是
对对这都不行当然就有人会问啦、为什么不行呢为什么全世界只有法渡拔彦这个人可以单列族名为什么我们其他我也是原住民啊为什么我们不行这边可能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这次这个行政诉讼的这个过程是由法渡拔彦当时去打这个行政诉讼所以这个诉讼判决的结果也只适用于法渡拔彦这个人
跟芦洲户政事务所
哦，对对对对这个提告方跟被告方
对对 对
可以产生这样子 子的一个效力。那其他人，总而言之呢，目前当掠族民目前还不能够普遍的让所有族人去使用了。
为什么我们要单列族语名字？其实回归到最根源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语言。其实我们的语言是最需要被保存下来，因为呢，我们有好几个族群的语言已经是极度濒临危险，几乎会灭绝的语言了。剩下的我们还在抢救当中，但是我们在目前的台湾社会族语教育上面有很多需要赶快急迫性改善的一些政策要优化的。
所以族语复正的第一步，也许我们就先从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去登记自己的族名开始。
对
对，就不要再用中文。这次的判决吼，应该政府跟国家都要好好的来思考，这次的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为什么会判把杜百燕胜诉。那它有几个重点，大概区分为三个。第一个，它有提到说原住民名字的决定权，有权利去决定自己的名字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受到法律保障的，
是
法律保障，而且是直接从宪法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公民公正公约，好，再还有这个原籍法，其实都有提到原住民是有权决定自己的名字应该怎样的被呈现这件事情、然后再来是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呢，还提到中文现在的这个不管是现行的姓名条例还是户政机关哦，都要求族人如果恢复族名的时候要用中文，这件事情其实是会对原住民这个有权利决定名字的这件事，这个 是一个不当的侵害了。
对，被侵害了。
对对对，你的权利户政要求族人说你只能用中文，这件事情你要求的时候，法官认为这件事情就已经侵害了族人的权利，
人家都可以叫鲑鱼了。对啊，
对，他还有解释为什么他觉得你要求族人只能用中文登记族名这件事情，他觉得这个是对族人的侵害的原因，是因为当国家用统治者的所属的族群使用的文字而要求原住民来登记族名的时候，这是一个统治者在同化原住民的一个思维，这句话是直接写在判决书里面的，
必须的。
他还提到说而且当你要求族人只能用中文登记自己的族名的时候，那发音又不正确，又会发生望文生义的这个错误的理解，这个就是会让族人的生活各种时候，当他使用族名登记的时候，而且是中文的话，他生活无时无刻都会面临不被尊重、不被理解的一个状态。
是，
对，他认为这个是一个对族人的权利的侵害。再来呢，这个就是一个关键了，就也是我们前面提到国家语言这件事情是已经有相关的法律已经明定保障了。那他法官就觉得说，如果当户政机关或者是内政部都还在说哦，我们要求原住民使用中文是依据这个姓名条例的第二条第一项应取用中文姓名，这个法规这个文字就已经这样明定了，这个法官是觉得说国家语言已经有法律保障，应该要把这个姓名条例第二条第一项应取用中文姓名这个字应该要扩张成为应取用国语姓名
呀。没错，
对，这是法官的这个，
所以便是要修法那个文字啊，对不对齁？
对，但是法官是觉得说不必修法了，
不必修法，就是我们就适用后面的，
对对对，直接用一个扩张性的解释的
话解释就好了。
对，那就把这个国家语言包含进来了嘛。
所以其实就是内政部他们就可以去沟通地方政府的户政单位的系统，他们要去解释原住民要单列族名的时候，不要去强调姓名条例第二条第一项这个部分。
对，
其实你可以扩张解释的国语啊，国家语言啊，
对，
国家文字啊，
对 对,
对啊，这样就好啦。
对，
解全部都解套了。
应取用中文姓名，中文就是国家语言之一嘛。
对，那 中就是中国字
中
就是汉字啊。
国家语言也包含原住民族语啊。
对啊，
还有当然包含这个客家语和其他族群语言。但是这一次的这个，就这一次的拔兔拔燕这个个案的话，他就是用这个泰雅族的族语嘛，他就觉得适用这样子，
感谢，
并没有违反姓名条例的规定。
是，
综合以上呢，法官觉得
英语
拔兔拔燕的这个诉求应该是要通过，应该是要要求这个新北市芦洲户政事务所要准予他的这个提出的要求，然后登记
协助登记，
对对对，
更名事宜。
所以这个是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法官在这次的判决书提出的判决的理由啦。
感谢法官、哦、真的是太棒了。
那接下来下一步还可以怎么做呢？
真的哦，这个原住民的证明运动啊，这个历程其实已经经历很长的时间了，二三十年的时间了，好不容易真正哦可以把我们这个美丽的名字、哦、呈现在身份注记上面、哦、当然我是非常开心的、哦、可是在这条路上面呢，我真的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人、哦、只能说这个事件是成功的。那我自己个人的认为是说，未来如果能够成为通案，或者是政府他直接有一个行政命令下来说、哦、我们就是这样子去解释单列族名的这申请，这个是最好的，直接这样子做处理。因为解释就解释是的过了，就是法官都解释给你听了，可以这样子做了，所以我们就直接超前部署，去把原住民的姓名条例和恢复传统姓名的方式完整的配套去做一个公布实施，这样子我们就不用再去行政法院诉讼了，好像我们申请一个名字也要打一个官司这样子、
嗯、还要等两年半这样，
还要等两年半，而且已经算是非常快了，
还要请律师，然后还要自己
先付
一些付费，还要开四到五次的庭。
对对对，然后呢再来就是说，我觉得真正的问题是在要挽救母语、嗯、因为我们没有母语我们就没有文化，我们如果都跟大家讲华语的话，我们只有所谓的罗马拼音有这些文字，然后我们不知道怎么发音，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要抢救的根源是挽救母语的消失，这样、哦、所以呢在这个政府必须要去重视的是说，我们的母语要挽救下来，要保存下来，族语的师资，这些会讲族语的耆老们一定要做一个专案的一些资源的挹注，不管是 AI 资料库的建立，或者是说培养新的年轻一代会使用族语的族语老师。他们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进来当族语老师，是因为他们只有钟点费，钟点费低得很可怜，他们去兼其他的学校，他们只能应付他们目前生活的基本的开销，然后寒暑假他们没有薪水，他们还要去外面打工，他们的太太他们的先生就说，你不要做这个了啦，不然的话你的寒暑假都没有钱，我们都喝西北风这样、嗯、年轻人不愿意投入这个所谓母语师资的行列这样、嗯、那我们怎么可能会有活水，那老师都慢慢在凋零当中了，文化也在慢慢消失当中，没有新一代的年轻人投入这个抢救母语的行列，我们势必母语会消失，我们的这个母语，我们的名字注定会没有意义，这个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所以呢说不定未来我们可以关注的是族语师资不足的议题。报告完毕
哇，这样来说的话，单列族民的诉求其实是整体啊，整个等于说是原住民文化在重新找回自己的一个过程里面其中的一个环节
呀， yeah, 只是一个小环节而已。
嗯，还有包含族语的这个族语附赠、
啊、族语附赠，
还有这个文化上面其他的附赠这样子，还包含前面也提到这土地权利的恢复，
土地权利恢复、嗯、对，没有错。很多的朋友们哦，尤其是最近宝度接触的一些年轻人哦、嗯，他们在各行各业哦，他们都很想要植入他们的文化，嗯，阿美族的年轻的主厨很想要把原乡的食材带到都市地区让大家品尝，这个里面包含我们的族群的耆老的智慧呢，然后是最好的。其实回归到这个原始的最初的状态，原住民的文化是现在大家都在追求的，不管是生活的品质，不管是我们的这个饮食文化，都是现在不要说台湾在追求，整个世界的潮流都在向原住民族来致敬跟学习。台湾真的应该赶快好好的去珍视我们原住民族所有族群的文化里面的这一些精髓跟意涵，拜托先让我们对原住民可以单列族名，谢谢。
宝都哥刚才可以提到这么多族人在各行各业很想发挥自己文化的元素加入进来的原因，也是因为法都哥也是我们阿利昂原住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他主持的节目刚好就是接触很多各行各业的、啊、然后不同族群的这些族人、啊、的这些经验分享。那我们在哪里可以听到 以及什么时候可以听到巴杜哥的节目呢？
欢迎听众朋友们，可以就是我们 Podcast 的好朋友，偶尔也是要打开一下广播嘛， FM96.3 原住民族广播电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三上午10点到11点，叫做 Malahang 真爱原乡。 Malahang 是泰雅族语珍惜守护维护跟维持的意思，我们就要珍爱我们的原乡。那原乡有多大呢？整个台湾，就整个中华民国，就是我们的原乡。
包含这个外岛也是，
包含外岛离岛都是哦，金门马祖都是 哦，这个绿岛兰屿也都是哦，小琉球龟山岛，哎，
越来越远喽，
越来越远喽，
巴丹岛
对吧？巴丹岛的部分哦，哎，我们还可以划那个我们的船哦，达悟族的船可以过去哦。还有再来就是礼拜四跟礼拜五上午10点到11点，同样一个时间区域是打 duck 聊天室。打 duck 是泰雅族语的公聊跟猎聊的意思，我们放一些农具啦，放一些猎具的地方，对我们原住民族来讲，这一个公聊跟猎聊极其之重要。阿美族叫达鲁安，排湾族的话都有，我们都有各自的名称，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我们可以畅谈很多的一些议题啊。所以听众朋友们来收听一下嘛，支持一下，我也有直播。哎，
对，如果说听广播大家没有这些相关的设备的话，那你也可以在网络上收听收看节目，也是 follow 我们 FB 搜寻阿利安
96.3 原住民族广播电台的这个官方的首页，你就会看到礼拜一到礼拜五，哎，突然跳出来宝杜在直播的节目，
没错，就可以收听收看到这个节目。好，今天真的是谢谢宝杜哥，
是
真的非常深刻又精彩的分享，
很荣幸很荣幸，
希望我们有机会听到更多这样子当地族民成功的案例，然后邀请更多的族人来分享这样的经验，也就表示说，哎，这个政府也开始重新在思考这样子的情况，要回应族人这样的诉求，然后保障原住民的权利，也是提升国家的对于这个人权这样的保障。对，
我也是很想讲人权这个概念，就是唯一可以跳脱这个台湾一些纷纷扰扰的这些泥淖，就是从人权的角度出发就对了。这个也是林淑雅老师说的一句很重要的一句话，献给大家。
这里是原氏播客 Podcast 频道，由财团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所制作，我是古乐乐，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拜拜。